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6号礼拜三，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今日美股主要指数收跌，原油价格飙升让股市承压。今个礼拜市场嘅焦点系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该数据会提供有关八月通胀压力嘅情况。根据諮商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喺今个月政策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嘅可能性为93%，今年不再加息嘅可能性大致喺60%左右。嚟睇具体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跌0.42%，报4497点。道指收跌0.56%，报34642点。纳指收跌0.08%，报1402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0.03%，报3684点。沙特同俄罗斯延长石油供应限制措施，国际油价开启新一轮上势。布伦特原油今日上涨超过1%，企上咗每桶$90嘅心理关口水平。WTI 原油期货上涨亦都超过1%，报每桶$86.69。国际油价一路飙升，美国嘅汽油价格亦都上升到咗十几年嚟嘅季节性最高水平。普通汽油嘅全国均价报每加仑$3.811，高于上年同期，创下美国汽车协会1994年有纪录以嚟第二高嘅水平。经历过相对便宜嘅夏季之后，对驾驶者而言，这个无异于 U 型反转，并且通常在夏季揸车出行高峰结束，进入秋季的时候，汽油价格会下行，高涨的油价引发了民众对通胀的担忧。今日传出消息，沙特阿拉伯会将每日100万桶的减产期限延长3个月。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扩大自身的原油供应削减。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到$90一桶。标准普尔500指数股票当中的能源是表现最好的板块，今日上涨1.3%，而大多数其他板块都下跌。减产消息传出之后，摆在投资者面前的问题是能源成本上涨如何影响价格，以及美联储抑制价格上涨的努力，其结果可能是通胀回升至更高水平，影响定于9月19至20号召开的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今日美联储理事克里斯托弗沃纳表示，鉴于近期数据显示通胀持续放缓，政策制定者可以谨慎推进紧缩政策。沃纳对 CNBC 表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需要尽快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克里夫兰联储行长梅斯特认为，央行可能需要稍微提高利率，但没有透露官员在下次会议上应该做什么。高盛认为，尽管存在不利因素，但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仍在缩小。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从7月份的20%和3月份的35%降至15%。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祖斯在报告当中表示，这个并不是说经济不会放缓，只是年底的放缓将是浅薄而短暂的。连续4个月增长的美国工厂订单在7月份下降 2.1%， 增加了对经济走远的预测。摩根士丹利坚定的看跌人士迈克尔威尔逊表示，由于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弱于预期，美国股票投资者将会感到失望。威尔逊认为，按照目前的股票市场价格，似乎市场目前预计经济增长将会大幅加速，但我们认为今年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对消费者而言，9月和10月数据可能走远，但这个前景并未反映在很多股票价格和预期当中。罢工似乎已经在路上，底特律和买车人士恐怕遇上大麻烦。如果你要买车，一定要听听下面这一条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文章。刚刚过去的劳动节，克逢汽车组装工人和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克莱斯纳姆公司 Stellantis 之间的关系处于异常紧张的时刻。 当前由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代表的底特律这三个汽车巨头的工厂员工谈判达成的4年期合同很快就要到期了，下个星期亦即是9月14号就会到期。但是劳资双方似乎远未就一项新合同达成一致，那又对买车的人有什么影响呢？现在买车已经比疫情期间容易了不少。文章指出，因为如果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发动罢工，很可能会为汽车供应带来一场冲击。福特上个礼拜四公布了他的提议条款，其中包括4年内加薪 9%， 而工会 UAW 要求的人工加幅是 46%。福特是底特律三巨头当中对工会最友好的，虽然福特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落后于通用汽车，但他在当地组装的汽车更多。在加拿大，福特亦都享有对工会更温和的声誉。UAW 代表已经表示，如果不能达成协议， UAW 将会发动罢工，还可能在三间公司都举行罢工。最近的一次投票授权该工会发动罢工，有97%的成员投了赞成票。鉴于双方在加薪幅度上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并且劳资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坚持己见，作者指出，这样最终会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对于工人来讲，最近的通胀飙升侵蚀了实际工资，而汽车价格上涨就提振了汽车制造商的利润。此外，现有的合同当中还存在很多让步条款，例如双层工资标准等。与此同时，汽车制造商关注的是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和没有工会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任何劳资和解方案都只会扩大这个差距。加入 UAW 的装配线工人的平均总用工成本是每小时66美元。而丰田汽车等没有工会的平均总用工成本为每小时55美元。Tesla 的平均总用工成本仅有每小时45美元。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利润亦都可能呈下降趋势。FactSet 调查的分析师平均预计，通用汽车今年的净利润将会下降 4%， 2024年将会进一步下降 9%。 如果达成一份慷慨的薪酬协议，对这些车企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罢工似乎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即使这样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好处。安德森经济集团顾问的一项分析认为，如果对底特律三巨头都造成影响的罢工持续10日，美国经济将会损失56亿美元。如果罢工真的发生，远离密歇根州的美国人可能感受到的一个影响是，2021年和2022年曾经导致经销商库存清空的汽车短缺问题将会持续，一场全面罢工肯定会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疫情过后，美国汽车业几时才能够恢复正常？答案似乎总是还未。据法新社报道，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今日承认无法平衡收支，已经根据1988年地方政府财政法发布第114条通知，禁止除了基本服务之外的所有支出。这种情况通常会被描述为地方政府实质性宣布破产。虽然英国的地方政府无法好像美国那样通过法律程序宣布破产并重组债务，但发出114条款通知标志着地方当局判断自己陷入财务困境，无法再平衡预算，将会触发一系列紧急财务措施。市议会指出，通胀猖獗加上税收减少，引发一场完美风暴。伯明翰市议会的保守党议员指责工党对公共财政管理不善。伯明翰政府在今年7月已经开始停止非必要支出，当时英国首相辛伟成已经表明不会救助，认为英国政府没有责任救助财政不善的市政府。英国政府发言人今日再次重申，英国政府不会救助伯明翰。跨国企业供应链大转移，动摇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大陆的工厂收不到订单，而且招商亦都不成功，大陆工厂亦都只能选择跟着供应链一起出走。 香港贸发局喺今年五月至七月采访咗791间喺粤港澳地区同长三角地区营运嘅大陆企业，并发布咗一份报告话，83.9%嘅受访中企表示正面临各种挑战，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市场需求不足、融资困难等。近90%计划喺未来1至3年内走出去发展国际业务。其中71.6%嘅企业希望前往中国以外嘅14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成员国发展业务，64.3%企业希望前往其他一带一路及相关嘅新兴市场，包括中东、中欧及东欧、南美、非洲等地，45%嘅企业希望到美加两地，愿意到美国、德国等先进国家嘅企业有30%。今年年初，南华早报引述咨询公司 Kearney 嘅负责人表示，已经睇到好多中国制造商正在积极考虑去海外设立生产线，以应对供应链挑战同政治风险。在这一场供应链洗牌当中，除了印度是供应链去中国化的主要赢家之外，东南亚国家譬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亦都跟着受惠，靠近主要消费市场的低成本国家东欧及墨西哥亦都成为供应链去中国化的避风港。在今年3月，加拿大金融交易和报告分析中心对加拿大第一财富银行处以676,500元的罚款，因为该行没有遵守反洗黑钱的规定。事隔不到半年，而家加拿大财长方伟兰要求加拿大第一财富银行的3名创始投资者撤出其股份，并命令该银行断绝同他们的所有关联。方伟兰部长的命令援引了联邦银行法赋予的权力，以保护国家安全或者银行诚信。据环球邮报报道，这3个人是多伦多保险高管咸生林、杂货店巨头欧阳元森和温哥华房地产商陈茂华，他们因为涉嫌和中共政府的联系面临联邦调查。去年11月，方伟兰已经致函这3人，警告他们可能受中共政府压力的影响参与洗黑钱，之后他们辞去了银行董事职务，但没有撤资。今年4月，这3人被加国财政部要求出售他在第一财富银行的股份，而该银行就被勒令切断同3人的所有联系，防止继续洗黑钱及未经授权的共享敏感信息。环球邮报2月发表的报道指出，自2021年以来，这3人一直受到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调查。第一财富银行的行政总裁伦纳德拒绝透露该3名股东是否已经撤出股份，但表示他一直同政府合作。方伟兰要求银行对所有员工进行审查，将多伦多总部迁至新的安全场所，搜查可能有的监控设备，以及禁用微信开展银行业务等。前财政部副部长斯科特·克拉克说，这个从未发生过，部长这样做的时候表明这一家银行令人非常担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